路加福音第五六章，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传道的事工渐渐地受到欢迎，人们到处去宣传他所行的神迹。不论耶稣到哪里去，人群就开始聚集拥挤，为了能够接近他。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这段期间不论耶稣往哪里去，群众老是紧紧地跟随他，挤着他，使得耶稣简直是寸步难行。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怎么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对我来说，当人们想尽办法要听到神的话，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因为一个人如果把听神的话当作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就会尽全力让自己能够听到神的话。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这个湖又叫提比利亚海或是加利利海。当我们听到海这个字的时候，不免会想到一片汪洋的咸海水。其实格尼撒勒是湖而不是海，它的水不是咸的，而是流动的水，可以喝的，所以它又叫加利利海。它竟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耶稣为了能够稍微离开推挤了他的群众，就找到西门的船，上了船，对他说，请把船划开，稍微离岸，所以耶稣能够避开那些在前面挤他的人，同时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看到他教导的人。在加百农一带，加利的湖岸跟陆地形成整片的山坡地，如果你稍微离开岸边一点点，就很容易形成露天剧场的效果，也很容易教导那些拥挤着想听神话语的群众。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西门很礼貌地想要拒绝耶稣，他其实是在跟耶稣说，主啊，我是个渔夫，我对捕鱼很在行，我很清楚什么时候该捕鱼，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因为白天温度慢慢上升，鱼都往湖水深的地方游。他们的网不是在深水打鱼的渔网，而是在浅水打鱼的渔网。他们让浮标飘在水面上，绕着圆圈，一边划船，一边把渔网撒出去。当船绕完一圈，网也撒成一个圆环，他们就可以把渔网拉回船上。这种渔网并不是在深水打鱼用的。白天当温度不高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捕到浅水的鱼，要不然就只好在晚上打鱼，因为通常那是最好的捕鱼的时候。可是昨天晚上他们辛苦了一整夜，什么鱼也没有捕到，当然他们一定认为现在更是什么也捕不到的。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看到这几个渔夫整夜劳苦捕鱼，什么也没有得到，可是当耶稣叫他们到同一个地方再下一次网，他们竟然满载而归。这让我们看到靠着自己的努力和顺从主的带领，这两者之间有多么强烈的对比。我想到有好多人随着自己的想法付出许多的努力，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好像我们一看到有需要的事工，就马上坐下来盘算，想要找出最好的方法来完成这事工。我们研究出一整套的计划，然后又找经费使这一切都付诸行动。接着我们就召集一个委员会，设计各种的方案，为了要计划能够顺利的执行。当然，坦白地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有许多不是出于神意，而是出于人意的计划。我们曾经在某个大教派服侍了好几年，我有好几个朋友也曾经在那里当过牧师。这个教派经常有成套包装好的事工计划提供给我们，那真是很方便，你一点都不需要操心，他们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只要找一群委员，事工就可以推展。比方说春天举办个布道会，然后夏天淡季的时候再补个培灵大会，这时候教会一年的事工都计划好了，一切就绪。有人会拿一本电话簿来，每个人发一页带回家，照着上面的名单一个个打电话邀请人们来教会。当然另外还得找个人负责打电话给这些带名单回家的人，提醒他们记得打电话。然后他们又在气球里塞纸条，每张纸条上有一个号码，然后把所有的气球拿到市区放掉，气球随风飘下，人们捡到气球，拿出写了号码的纸条，上面告诉他们凭这个纸条到教会去参加抽奖，他们手上的号码有得奖的机会。他们就会使用这类方法，让人们带纸条来到教会，盼望能在抽奖的时候抱个奖品回家。当然你还要记得找一些负责交通指挥的人。 要是任何人需要别人载他去教会，他们就马上派人开车去，把那个人载到教会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再使用各种把戏，有的时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有一个教会就是这么筹算，他们策划出规模庞大的事工计划，准备全力以赴。事工结束大约六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这个教会的牧师们谈话。我说，你们那个事工计划结束到今天已经六个多月了，如果做个评估，你们教会到底增加了几位固定的会友？他们说，有一位85岁的老先生，耳朵已经听不见了，他平常难得看到人，所以很喜欢坐在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得开个25英里去载他到教会来。他大概是我们唯一增加的会友了。想想看，他们花了上千元的经费在这些事工上面，结果到底为教会增加了什么？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做事，也可以照神的方式来进行。没有等待神吩咐就去进行的事工，得不到真正的果效，而合神心意的事工所带来的结果，往往令你惊喜兴奋。现在耶稣就是在吩咐他们。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常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因为过去一些不顺的经历而变得很消极。当我们提出建议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回答说，这个方法我早已试过了。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等候主的吩咐再行动呢？或者你就是直接照自己的判断去做呢？当主吩咐我们去做事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遵照主的吩咐去开展的事工，你就有十足的把握，你按着主的旨意所策划的一切绝对不会落空，不会没有果效。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且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朋友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们只是单纯的遵照主的命令去做，丰收的结果却远超过他们所能想象的程度。对我来说，这个成功的结局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常常用人的精力和努力计划神的事工，用人的能力为出发点来达到效果。当你策划的方法有效了，吸引了许多人来到教会，下一步你该怎么做呢？你想要开始推展你的连锁方案，扩展运用到其他的地方去，你会推出成功训练保证班，邀请人们来学习你的鱼儿上钩法，教人们如何将钓钩做得充满吸引力，让你能够捕到更多的鱼。但是如果是主亲自所引领的施工，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你非但不会去推广什么成功训练班，为所成就的施工洋洋得意，你反而会像彼得一样伏在耶稣的跟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突然间你会意识到是神自己在做工，你会注意到神的大能，你体会到神的同在。这样的经历会让人完全谦卑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还能洋洋得意。当你站在神的面前意识到主的同在，那经历真是会使你不谦卑都不行。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烂，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主带领他们走到事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最成功的地步，然后招呼他们放弃一切来跟随他。他们把小船划到岸边，船因为载满了鱼几乎要沉下去。这是加利利海每个渔夫的美梦，也正是在这个成功的顶点上，主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并没有记载耶稣招呼彼得和约翰的详细情景，马可福音似乎只提到耶稣沿着加利利湖而行，看到几个渔夫在捕鱼网，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他，不认识他一样。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这些人都曾经经历过耶稣的大能，他们知道他，也认识他。耶稣并不是一个陌生人，他们已经认识他，只是现在在耶稣要求他们完全委身，放弃一切来跟随他。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 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离了他的身。路加在这一章记载了一连串耶稣所行的各式各样的神迹，他吩咐彼得撒网捕鱼，算是属于自然界的神迹。在这记载的这个神迹，耶稣医好了一个根本不可能治好的疾病，麻风病，在古代是最麻烦、最令人害怕的疾病之一。一个人一旦得了麻风病，就会被赶出社会人群之外，没有人敢摸他们。你如果摸到麻风病人，你自己就成为不洁净。可是耶稣伸手摸了他。在别处记载了另一个神迹，耶稣也是同样医治了一群麻风病人，但是他却没有伸手摸他们。耶稣向来不使用固定的形态或方式来行神迹。我很高兴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人们常常尝试想找出一套公式，似乎神迹就是必须得套用公式才能行。耶稣说，风随的意思吹，你听见风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神从来不让自己受限于人们的形式或方式之中。在神学院时，我们曾经上过一堂方法学，人们不断地想发展出整套的方法理论，想要学习归纳，找出神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行事。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神做事是从来不用任何特定的方法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即使是同样的恩赐，也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运转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也分给个人的。神自己掌管，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他所要成就的功。我顶多只是神手中使用的器皿，经由我来完成他的功。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伸手摸了麻风病人。有趣的问题是，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主，如果这是合你旨意的。我并不反对这样的祷告，我认为不论我们是不是说出来，这是我们祈求神的时候应有的基本态度。我本来就不该把自己的意思摆在神的旨意之上，说，神啊，你先把你的旨意摆在一边，因为我还有其他更要紧的事，你得先替我处理一下。祷告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求自己的意思，除非神已经修剪我，改变我个人的想法，这个想法也是他的旨意。祷告的目的最中心点是要使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成就，我们需要牢牢记住这点。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提出他的请求之后，做了这样的宣告，然后他的祷告就结束了。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么祷告，当我们把心里所想的摆在神面前以后，我们应当有智慧地这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的主经常愿意照我们心中所想要的去做。当这个麻风病人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回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伸手摸他，他身上的麻风病立刻就得了医治了。进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里的麻风病人是立刻得到医治。我们再一次看到主总是用不同的方法行神迹，他绝对不是每次一样画葫芦。如果耶稣老是用同一种方法行事，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和发生在你身上的情况不一样时，我就会想，神大概不肯医治我了。幸好神总是用不同的方法行事。当我跟你分享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的时候，你不必期盼神在我身上的经历可以成为你的经历，因为神会用合适你的方法让你来经历他。神从来不会把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专利化，他会在你生命中使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做工。你对于神在你生命中所动的工的反应，可能和我的反应又是完全不同的。见证分享有它重要的一面，但有时候也容易引起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听了见证之后，常常会期待要有跟别人类似的经历。一般的见证里经常会把重点摆在个人的经验上，我就是这样的经历到神迹，神就是这样的替我处理了这件事，神替我做了那件事。然后我就会开始想，神怎么没替我做这些事呢？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否则为什么我就是经历不到那种感觉？我从来没看到一道闪光， 脊椎骨也从来没有一股酥麻的感觉串流下去。我想我大概是天生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从来体验不到别人的那些经历。神总是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做工，免得我们总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把神套在特定的格式里。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对他说，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神在利未记里头立下了许多的条例和法则，这些法则当中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神为那些患了不治之疾的人提供了一道门路，让他们的病一旦被医好之后，有机会再回到社会之中和人们交易，一起敬拜神。我觉得这真是奇妙极了，神早就为自己预留了一个日后得以做工的空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利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借着这方法，这人便可以再回到家庭当中，重享天伦之乐。唯一的问题是，麻风病根本是无法治愈的病，即使是今天医药已经十分发达，也还是无法完全根除麻风病。你可以用药物压制病情的拓展，将它控制到某个程度，目前人们称之为韩森病，然而这种病还是无法得到根治。在耶稣的时代，麻风病当然更是不得医治的病，然而神却超然地掌控情况，做出神奇的工来。神经常为自己预留空间，行使他至高的法则，这是远超出我们所能了解的自然法则之上。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当然就得检查他的身体，可是却找不到任何带有白斑的皮肤，因为原本患麻风病的地方已经恢复成正常的粉红色肤色了。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头癣，头癣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象也不生于皮，就要定它为洁净，他要洗衣服变成为洁净，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于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当这个人看到鸽子展翅高飞，心里突然明白过来，自己又能被人群接受，回到社会中了。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原本患了这种不洁净又不得医治的病，以至于被摒弃在社会之外，毫无希望。然而他始终相信神能够行出神迹和奇事来。耶稣嘱咐他，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但是耶稣还是无法躲藏，越来越多的人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挤着要来看他。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前几个星期我们曾经提过，路加福音最注重于描述耶稣的人性，讲到耶稣是人子，有他人性的一面。正因为这是路加所强调的重点，路加福音比其他的福音书用了更多的篇幅记载耶稣的祷告生活。路加帮助我们对耶稣的祷告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让我们对耶稣的祷告生活有些看见。我们看到耶稣身为神的儿子，都还需要经常祷告。我们是何等人，竟敢自以为不需要祷告就能高枕无忧地过日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连他都认为祷告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更是需要使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这么的不重视祷告，我想对天使来说一定让他们很难理解。我可以想象天使们一定常常在谈论这个话题，他们从天上观察，看我们经历这么多的灾难和困苦，他们一直在等着神颁布命令来帮助我们。他们就这么看着我们被击倒，流了满身血，挣扎地站起来，又被击倒。我想天使们大概会说，这个傻瓜蛋到底要等到几时才开口？他要再撑到什么地步才要向神求救兵呢？他要是能知道神早就替他预备好了救援计划，这些无助又不愿意祷告的人，我真是不了解他们。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的，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耶稣开始引起一群对他非常不友善的群众的注意。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听到耶稣的名声，就老远地从耶路撒冷赶到加利利来。 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找机会批评耶稣，他们可不是要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早已很舒服地坐在宗教领袖的宝座上，可是最近却有一股运动逐渐在抬头，一股属灵的运动在人群中兴起，这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得赶紧过来仔细地听听看，彻底的来看看耶稣到底是何许人也，以便找机会来反驳他，证明他不过是个骗子，借以排除耶稣是从神来的，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的可能性。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你稍微想一下那幅情景，耶稣坐在屋子里，人们围着他，四周挤满了人，突然间屋顶上起了吵杂声，瓦片被人掀开，一条绳子由上头垂了下来，接着一张褥子忽然出现在耶稣面前，上面躺了一个摊子。这几个人真是天才，我佩服他们到极点，他们的朋友需要帮忙，他们就下定决心要帮忙到底。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种人才是你应该交往的朋友。他们抬着他的褥子来到耶稣所在的屋子，可是因为里面挤满了人而进不去，然而他们早已决定不让任何事情来阻挡他们。经过一番折腾之后，他们终于如愿地把他们的朋友送到耶稣面前了。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你周围如果有这种充满了信心的朋友，该是多棒的事。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可以想象那几个朋友听了，大概会在屋顶上大声嚷嚷，主啊，你搞错了，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站起来自己走路回家。他们的想法里经常把疾病和罪连结在一起。你如果还记得，有一回门徒和耶稣在一起看到一个瞎子，他们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他们甚至还相信人可能在出生之前就犯罪了，当你仍然在母亲的肚子里头，你就可能犯罪。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人在那种情况下怎么犯罪呢？但是他们就是这么相信。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从来没有解释那个人为什么生来眼睛就瞎了。有人错误地把耶稣所说的解释成，这人生来瞎眼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耶稣只是说他必须做工来荣耀神，所以耶稣就医治了这个瞎眼的人。耶稣从来没有直接回答门徒的问题，他只是很确定地说，既不是那个人，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人们经常把疾病和犯罪连在一起，即使是我们也常常很难把这两者完全分开。当我们看到有人遭遇灾难，在苦难中，我们却说，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了，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事。几年前我还在别的城市牧会，教会里的一位弟兄对我说，我太太已经病了一个多月，请你替她祷告，求神帮助她，让她今晚能够认清过去曾犯所有的罪。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把疾病和犯罪两者完全分开。如果所有的疾病都是犯罪的结果，今晚我们大概没有人能够强壮地来参加聚会了。当我们对一个病人说，你要是有足够的信心就一定会好起来，这是错误的，很残酷的一件事。我曾经和一位坐轮椅的姊妹谈话，她告诉我，最让她觉得难为情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自以为神浇灌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可以来医治她。这些布道家会先按手替她祷告，接着就叫她站起来，对她说，你如果有足够的信心就能离开轮椅自己站起来。结果害了这位姊妹面对着自己没有改变的情况难过到极点，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他原来就已经有困难了，现在你又让他更加难堪，你害他因为自己所处的情况而更加觉得罪恶感。他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才会轮到这个地步，要不然就是本身信心不够病才好不起来。有一些信心十足又敬畏神的伟大圣徒，身上也是带着很严重的病痛，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些病痛和缺陷才塑造出他们灵里的深度，他们真正的与神同行，才能与神建立起那么亲密的关系。耶稣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得先处理的事，罪得到赦免绝对是比病得到医治来得更重要。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得先替那个人处理罪的问题，因为这是最紧要的事。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耶稣当然也知道法利赛人和教法师都在旁边观看，在旁边注意听着，他其实是在等他们上钩。耶稣在等着他们发表高论，他故意要引他们上钩。耶稣早就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耐心等着，他故意布局，等他们发作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所提的假设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耶稣就是要他们自己提出这个假设，而他们就这么的掉入他所设的陷阱里。他们错在以为耶稣在讲亵渎神的话，其实耶稣是在向他们显明他本身就是神。当耶稣对那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正是在践行那唯有神才能赦罪特有的权柄。耶稣当然知道只有神能够赦罪。大卫向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如果人向神犯罪，当然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就是特意要引诱法利赛人做出这样的反应，明显的他是达到目的了。耶稣接着就立刻关起陷阱的出口。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你的罪得赦免了，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事。当你对一个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谁有办法看透人心，知道里头是什么情况呢？你嘴里虽然这么说，但你怎么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怎么证明那个人的罪真正得到赦免了呢？你怎么证明你说的话带有赦罪的权柄？你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你没有办法以外表的凭据来证明你赦罪的权柄。但是当你对一个摊子说，你起来走路，人们立刻可以看到你说的话究竟有多大的权柄。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耶稣其实是要把他的神性显明给他们看。耶稣很有智慧的先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目的就是要使法利赛人回答说，你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只有神才能赦罪。没有错，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为了显示他的话的确带有权柄，就接着说，你起来行走。耶稣正是要把他的神性显明给他们看。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税吏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人。罗马政府在他的辖管的每个区域设定了某些课税的价码，然后就将税吏这个职务拍卖出去给当地人。税吏只需付给罗马政府规定的税收数额，其他任何附加税收的税都可以归税吏人私人所有。因此税吏就会不断地寻找新项目向犹太人课税，他们老是紧跟在人的后头，想尽办法在各种东西上课税。实际上只要你生活在罗马政府的统辖区内，你也得缴交居住税。一般来说，人们得缴交 10% 的水果税，20% 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税，几乎是什么东西都得缴税。你或许已经觉得我们政府征收的税太多了，但是如果他们去参考学习罗马政府的征税条款，我们大概得要嚎啕大哭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将税吏和杀人犯、强盗摆在同一个等级。税吏也许并没有那么过分，但是他们却和小偷却是相差不远了。事实上，你几乎很难找到一个诚实的税吏，他们个个都是恶名昭彰。曾经有人立了一个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夸奖一位诚实的税吏。我猜他大概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选了，以至于人们赶紧为他立特别的纪念碑来纪念他。那个诚实的税吏可算是极少见的特例。一般犹太人将税吏看为他们民族的叛徒，因为税吏是替罗马政府做事的。犹太人特别制定一条法律，不准税吏进入会堂，他们和罪人是属同一等级的，不得进到会堂里头。犹太人把税吏排在杀人犯和小偷、强盗的行列当中，不准他们进入会堂敬拜神。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 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一个人开始和耶稣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所有的亲朋好友，而唯一愿意和利未来往的人就是其他的税吏了，所以当他找人前来聚餐时，就只能找他的税吏朋友，没有其他人愿意和税吏做朋友，他们只能彼此互相交往。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平时当一个法利赛人看到税吏走近他时，他就会紧紧地抓住外衣，唯恐无意中他的衣摆掀起来沾到税吏，因为他们认为税吏是不洁净的人。如果法利赛人的衣摆真是不幸地给沾到了，他就得赶紧回家洗澡，换上另一件衣服，然后一整天不能进入会堂，因为他的衣摆沾到税吏了，他本身也就成为不洁净的了。而现在耶稣居然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对法利赛人来说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当你和一个人吃饭，你会和那个人拿同一条面包，你一定会吃到那个人碰过的食物。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一起吃饭意味着人们愿意互相建立起亲密的认同感。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愿意来到罪人当中，他来是为了服侍病人，尤其是那些邻里生了病的人。我们的教会常常把自己弄成像是消毒过的医院，我们喜欢把教会变成一个无菌的场所。每当一个罪人走进来，他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穿着消毒过的公寓外袍，端坐在教会里头。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吉米在英国北部靠近曼彻斯特的地方牧养一个和我们相关的姐妹教会。吉米专门在酒店里头做传福音的事工，一星期中有三四个晚上他会到酒店去向那些喝醉酒的人传福音。他在酒店的事工算是很成功，是一位见证耶稣基督非常杰出的弟兄。那个城里其他的教会却极力地批评攻击他，因为他经常花很多的时间在酒店出入，而事实上他是在学习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来到罪人聚集的地方，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然后再把他们从罪恶当中带出去。所以当法利赛人质问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在那个时代，当一对新人结婚庆祝的婚宴通常都是长达两个星期之久，一个星期在婚礼之前，一个星期在婚礼之后。第一个星期亲朋好友会先聚在一起欢宴庆祝，接下来就举行婚礼，新人同房，然后新人就开始他们的新房，大家又接着欢宴庆贺另一个星期之久。第二星期的庆贺通常是由新郎和新娘主持，他们会邀请特别要好的朋友与他们一同欢宴整个星期之久。那个时代人们生活非常的辛苦，这个星期的婚宴可能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能够完全休息而不需操作任何事的机会。他们平常工作得很辛苦，现在要结婚了，是他们能够欢喜庆祝的好时机。这个星期之后他们又得回到每日的辛勤劳苦当中，那时候人们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那个星期当中被他们邀请前来陪伴他们庆祝欢宴的好朋友们就称之为新房之子，耶稣就是称呼他的门徒们为新房之子。新郎和他们在一起本来应当欢宴庆贺，我们欢喜庆祝就是因为新郎还可以和他们在一起，等我离开之后，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只要新郎还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怎能进食呢？他们当然要欢喜快乐，因为新郎就在他们当中。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把新布先缩水的习惯，所以当你把一块新布补到旧衣服上，由于新布没缩过水，第一次洗衣服时布就会缩水，由于旧衣服已经洗过好多次，早就不会再缩水了。所以当你把新布补到旧衣服上拿去洗的时候，新布就会缩水，而旧衣服原有的裂缝就变得更大了。所以耶稣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 他接着就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当你把新酒倒进旧皮袋之后，它会产生化学变化，制造出一种气体，产生强烈反应，形成气体。可是因为皮袋已经旧了，已经僵硬，没有弹性，皮袋里的气体已经形成，而袋子又缺乏弹性，结果就会被气体给崩破了。因此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头，你会装新酒在新皮袋里头，因为新皮袋还柔软，有伸缩性。当新酒发酵产生气体，而新皮袋还有很大的弹性，皮袋会跟着扩张。在那个时代，装酒的袋子都是用皮子做成的，所以耶稣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耶稣在这里指的是犹太教，他在对整个老旧的宗教系统提出挑战，他试着要为这些充满了陈腔滥调、令人难以忍受的宗教气氛引进一股新鲜的气息。然而耶稣并没有进入原来的体系里头做改革，就好像把新布补到旧衣服上，或者把新酒倒进旧皮袋里，他反而是使用新皮子做成新皮袋来装神所要进行的新工作。那些已经习惯了传统旧方式的人，对新的事物总是持的敌对不欢迎的态度，他们老是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就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新做法、新思潮往往会立即遭到人们的拒绝，一般人容易陷于传统做法的槽臼里头，新事物的引进会令他们觉得很不舒服，这就是旧皮带会破裂的原因。恰克牧师的第一号法则，有弹性的人、能屈能伸的人有福了，他们不会遭到破裂的下场。愿神帮助我们能够保持心里的弹性，年纪越大，我们容易倾向于陈年守旧的方式。我向神祈求，当我年纪越大，愿你使我免于守旧的倾向，帮助我对于你所要成就的事永远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我观察教会的历史，发现有许多时候神得绕道，在教会组织系统之外，才能进行他想在地上进行的新工作，因为旧皮带没有办法装新酒。这个我们看到，神得制造一个新皮带，才有办法来进行那些充满神荣耀崭新的大事。那些谨守旧传统的人看到成果时，往往又震惊又气愤，有如坐在地上哭闹的小孩一般，他们无法了解神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那一点也不合他们的逻辑，不合他们一贯做事的方式。因此神就另外做出新的皮带来装他的新酒。有另一个安息日，耶稣这时打算要来处理一些和安息日有关的事件。前面我们已经交代过，法利赛人非常重视安息日，而且一直想借机挑耶稣的毛病，责怪耶稣的所作所为，他们怪他和税吏吃饭，耶稣当然就反驳他们，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旧皮袋，我可不打算把新酒装在你们的旧皮袋里头，我要开创出一个崭新的系统来装新酒。路加这里记载一段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全都发生在安息日那一天。有一个安息日，这个日子的记载很有趣，然而我们并不知道第一个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这里指的是麦子，他们称麦穗最顶端的部分为黍粒，所以耶稣他们其实是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每年到了五月下旬，加利利地区整片丰盛的麦田就开始变为棕黄的颜色，麦子也逐渐枯干，那片景色相当的动人。这地区种满了麦子，麦子一向丰收，所以被称为以色列的面包篮。你如果碰巧经过那里，还可以掐个麦穗用手搓开，然后张开手掌吹掉麦糠，就可以生吃麦子。麦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放进嘴里就像嚼口香糖一样，你可以整天嚼或是就吞下去。麦子的营养非常丰富，特别是新鲜的时候吃更棒。每回我如果刚好在那个时候去以色列，总是喜欢走过麦田摘个麦穗，像当年耶稣的门徒一样，把麦穗用手搓开吹掉麦糠放进嘴里头嚼。麦子含有丰富的营养，对身体很有益处。就犹太法律来说，这么做是合法的，你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到麦田去尽情地吃个饱足，但是你不可以把麦子带出麦田之外，你不能拿一把镰刀跑到你邻居的田里收割一堆麦子带回家，你可以到麦田里尽你所能吃得到饱为止。所以门徒经过麦田，如果那天不是安息日的话，他们肚子饿了就碾下麦穗用手搓了吃，这是完全合法的。安息日那天，人们不准预备食物或者背负任何担子，因为麦子算是带有重量的东西， 掐了麦子吃就算是背负重担了，法利赛人就等着找机会挑耶稣和门徒的毛病。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吃。大卫那时正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和随从他的人来了圣殿，求祭司给他们一点东西吃。祭司说，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们吃。大卫说，那我只好拿这些陈设饼吃了。除了祭司之外，其他任何人若吃了陈设饼是不合乎律法的。圣殿里的桌子上通常会摆着12条面包，陈设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这象征神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陈设饼得供放在桌上7天，7天之后祭司再把饼给吃掉。大卫和他的随从来到圣殿，肚子非常饥饿。祭司却说，我没有东西给你们吃。大卫就说，那我们只好拿陈设饼吃了。大卫和他的随从就吃了饼。语法来说，他们不该这么做，然而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却可以超越律法之上。门徒现在正面临着肚子饿的基本需求，他们经过麦田的时候肚子饿了，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和当年大卫的情况类似，人的基本需求超越律法之上，所以他们就掐麦穗吃了。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在说，各位请听清楚，安息日也是归我管辖的。有一个安息日，这回耶稣到了加百农，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马太和马可也都记载了这件事，但是只有路加特别提到那只枯干的手是右手。我们要记得，路加是个医生，他对人们身体毛病的细节有特别的兴趣，所以他很仔细地观察到那人枯干的手是在右边。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什么时候行恶或害命成为合乎律法的事了？他们当然无法回答耶稣这个问题。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要怎样处置耶稣。耶稣现在开始在激怒他们了。突然间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处境变得非常可笑。当你发现自己因为如此而处在一个无法控制的局面，你唯一的反应就是转向暴力。你知道自己被人抽了一鞭子，你只得反攻回去。你被人挤倒了，又找不出原因，怎么办？你当然得反击，因为你再也无法为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了。我们注意一下，当耶稣说伸出手来，他是在要求那个人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大可和耶稣争辩说，主啊，我没办法伸直啊，我的手早就枯干了，你没看到吗？我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这只手。你想，我要是能够把手伸直，我还会故意让它老是垂在一旁吗？他也大可和耶稣争辩说，对不起先生，我做不到，我是很希望能把手伸直，但我就是办不到。当耶稣对他说，伸直你的手，耶稣其实是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那人并没有和耶稣理论，他只是尽力试着照耶稣的吩咐去做。耶稣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试着顺从耶稣的吩咐，突然间他发现他能照着吩咐而做了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我的手没有办法伸直，然而手却自己给伸直了。耶稣吩咐他做了一个根本办不到的事，但是那个人决定选择顺服。就在他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主立刻赐下足够的能力，使他能照着主的话去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大概就会站在那里和主争辩。耶稣是给了我们许多根本办不到的吩咐，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啊，我怎么可能完全？你明明知道我是肉体上的软弱，你一定会这么争辩的，不是吗？耶稣说，你们要坚强。你会说，主啊，你想想看，我要是能够坚强的话，我还会让这个弱点来折磨我，吃尽这么多苦头吗？耶稣说，你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你会说，主啊，你以为我不想得胜吗？你会和主争辩，而不只是单纯的顺服。虽然情况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然而一旦你决定听从主的话，在刹那之间，他会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让你行出他所吩咐的。 你只要决心顺服，主不会叫你去做事，而不把你所需要的力量加添给你，让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实行他的吩咐。这真是太好了。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路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这么的重视祷告生活，他整夜的祷告神。明明有好多人整夜不停地在祷告室做守望祷告，你可知道是谁在那里陪你们吗？是我们的主。他说，只要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必和你们同在。主耶稣一向习惯彻夜不停地祷告，你们有个好的祷告同伴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整夜祷告神吗？因为第二天他会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他要从一大群跟随他的人当中选出12个人来，称他们为使徒。耶稣在做重大的决定之前，总是先用一段时间祷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如果真是聪明的话，最好乖乖地遵行。当我们得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可以做出合他心意的决定。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以下就是12个使徒的名字。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里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被耶稣的名所吸引的人，不仅来自南边的犹太地和耶路撒冷，甚至有人从北部沿海地区的推罗和西顿，也都前来听耶稣传道，求他医病。还有被污鬼缠魔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身为医生的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他提到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发出来。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整个事件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发出来，人们来摸他病就得医治，都是发生在耶稣通宵祷告之后。耶稣举目看着门徒，从这里开始到整章的结尾，可说是登山宝训的浓缩篇。马太福音5、6、7章记载的篇幅比较完整，由于这两个地方记载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段经节其实不是登山宝训，而是耶稣在别处的讲道，内容恰好和登山宝训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这两段经节的内容与登山宝训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个理论是蛮能站得住脚的。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你在世上的生活也许是相当的贫穷，但其实你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你的了。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耶稣说，为了我的缘故，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我到今日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因为是基督徒遭到同事背后说坏话，蒙受无故的陷害，仍然能够欢喜跳跃。许多人为了这样的遭遇来找我协谈，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带着一张长脸，一副受尽委屈打击准备要竖白旗的样子。他们因为身为基督徒，在工作场所遭遇了种种不同的试炼，他们会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这星期所经历的折磨是真的。有的人说，我的顶头上司根本是在拿我出气。然而耶稣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要欢喜跳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突然间耶稣给了我们一连串的命令，根本没有人能做得到。我大可和他争辩说，主啊，你要我爱我的仇敌，我可办不到。我才不要善待那些恨我的人，更别提要我去祝福那些咒诅我的人了。耶稣的这些命令实在是不合常理，让我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曾经跟主争辩，我真的跟他争辩，我跟主说，你这些命令根本是太不合情合理了。但是如果我继续争辩，我就会依然保留那枯干的手，我永远没办法改变。 我总是会想要扳平，想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就会时时刻刻地想寻求报复，而最后就是被胃溃疡所击倒。但是如果我定义顺服主的吩咐，主啊，我愿意去爱我的敌人，但是你得替我爱他们，我自己做不到。当我决定顺服的时候，我就发现神会自然赐给我足够的力量去遵行他的吩咐。我所需要的就是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不必和主争论，只要愿意去遵行。当我愿意的时候，我就会发觉到得胜的秘诀，主自然会赐给我条件和能力得以遵行他的吩咐。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许多人从消极负面的角度来教导这段经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回教的阿拉、中国的孔夫子以及其他历代圣贤都曾经教导过类似的名言，但是这些都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凡是你不喜欢的事，你不希望别人加到你身上，所以你也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是一句良言，值得我们遵守。耶稣却是以正面积极的态度来教导，并不只是抱着消极的态度。因为你不喜欢别人打你，所以你也不去打别人。耶稣用积极的角度来看事情，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当你做错事，你愿意别人如何待你呢？你希望人们以仁慈、了解又负同情的态度来待你，那么当别人做错事时，你也应该同样的用仁慈、了解又负同情的态度来待他们。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人。耶稣将消极性的态度转为积极的态度，他教我们采取积极正面的行动，而不是只是消极的避免去做某些事。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父慈悲一样。我们大概又要开始和主争辩了，不是吗？这些都是主的吩咐，让我们学习不要再和主争辩，而是选择定义去遵循他的吩咐就好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接下来这段是有关施舍和给予的法则。给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属灵的律，我们向来都在学习如何遵守自然律，并且用它当作生活的准则，因此也得到许多的益处。然而我们也需要学习属灵的律，这段经节讲的就是属灵的律。这个律其实是相当实际可行的。你或许会问，我想不通它是怎么样运行的，我也想不出来，但我知道它绝对是行得通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主就照我们给的标准还给我们，但是他通常还会多给，他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晃，满满的加给我们。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相信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面带笑容的。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幅可笑的画面，一个人自己的眼睛里搁着一根大良木，却很费力地想帮忙邻居挑出他眼里的一根小刺。所以我相信耶稣一定是边笑边说这段话，不是吗？我们不就是像这个样子的吗？我们很善于批评，喜欢挑别人的毛病，经常准备好随时可以指出别人的缺点和弱点。我们真是需要求神的怜悯和帮助，因为即使是我们最好的一面，里头仍然有许多的恶性存在。在我们最坏的个性当中，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的美善。没有任何人够资格去评论其他的人。耶稣正是在对我们说，检讨一下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吧。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种什么就长什么。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你站在人群中注意听他们谈话，通常你很快能够知道那些人心中的景况。人心里所充满的他口中就说出来，那是很容易就会流露出来的。有时候你站在某些人当中听他们谈话，那个情形就好像你站在一个敞开的化粪池旁边，你知道他们心里头充满了些什么东西，简直是臭气冲天。耶稣接着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每个人也得应该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主这个称呼隐含着统治、管辖和服侍的关系，他是主人，我是仆人。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你很难了解身为奴仆是怎么回事。你不能拥有任何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的附属品。主人有任何的要求，奴隶必须完全遵从，不准提出任何的对质。对于像独立惯了的美国人而言，我们根本无法了解那是何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嘴上很轻松地说主啊主啊，我们称耶稣为我们的主人，却一点也不顺服他的话，这和事实就有了很大的差距。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顺服主人应当是什么样的态度。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读了耶稣这些很理想化的要求，吩咐我们该怎么做，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说主啊我办不到，再怎么样我也做不到你所吩咐的。耶稣会回答说，你为何称呼我为主，却不遵照我的话去做呢？主耶稣正是在对我们说，你若不愿意遵循我的吩咐，那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主人了。这段话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做一番彻底的自我反省。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人应当自己省察，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想我们经常会有个倾向，就是把那些我们不赞成、不怎么喜欢的命令摆在一边，然后只选择那些我们喜欢的去遵守。哦，这个好，我喜欢这条命令，这是最合我心意的。我想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有这种态度。人们对事情有不同的解释，我对这点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如果我们要称他为我们的主，我必须注意他所有的命令和吩咐，至少我得下决心，愿意去顺服。我们不该和主争辩，只要选择愿意去遵行就好了。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更深一层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在神的话语上努力向下扎根，为我们的信仰铺造坚固的根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看到太多肤浅的根基，太多的人试着要建造那种没有根基的超级建筑物，他们把信仰的房屋建筑在情感、个人的经历，建造在兴奋刺激、荣耀赞美之上。当暴风雨来袭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扎根在稳固的磐石之上，这个房屋是不可能抵挡得住打击，仍然能够矗立在那里。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两种根基都会遭到暴风来袭，承受考验的时刻。主耶稣并没有答应我们能免于种种的考验、试炼或艰难。每个人迟早都会面临考验，我们一生当中都会遇到许多的困境，是我们无法明白或理喻的。当我们试着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一个充满慈爱、良善和公义的天父竟会允许我们遭遇所面临的难处，我们实在是百思不解。暴风雨迟早会临到，它来临时将要无情地扫荡摧毁。如果我们平时不花时间下功夫建造稳固的根基，你将会发现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周遭所有支撑你的系统都要倒塌瓦解，你自己也将被激流冲走。我们必须了解往下扎根、完全的顺服、遵循主耶稣的吩咐是多么重要的事。让我们采取行动，实际去遵行，而不是只站在那边和主争论，告诉他为何我们做不到，为自己的不愿意顺服寻求种种的借口。他不需要听你的解释，他要你去改变你所处的情况。你会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没错，你也知道你办不到， 但是你就是得试着去做。当你定义顺服，在刹那间，主自然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力量，让你能遵行他的吩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真正的顺服他。